徒回到了圣殿山，他们碰到了圣殿山的那些泥土，他们许多人都落下眼泪了，因为1900年的梦终于实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1967年，他们把耶路撒冷拿回来，他们到圣这个国墙去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就发誓，他们就宣誓说，现在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了我们的怀里，我们永远不失去它，耶路撒冷要成为我们永远的首都，这是他们的愿望。所以从那天开始，不管今天犹太人他是左派右派，他相不相信圣经，甚至他不相信圣经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回来可以说是他们国家的一个象征。所以不管全国上下，他们都不要一个分裂的耶路撒冷，他们要一个统一的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。那不是如此，那个时候那些踩在圣殿山的人，他们欢天喜地，他们说，如果现在我们把这个地方拿下来，我们就可以重建圣殿，我们就可以让圣殿一块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上。如果无花果树被咒诅，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的话，那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不光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，不光耶路撒冷回来，也包括什么？也包括圣殿一定要重建，石头一定要回到家，并建在另外一个石头上。所以他们高兴得不得了，他们想说，没有多久这件事就可以了。为什么在哭墙祷告呢？为什么不能在山上祷告呢？但是没有想到，他们最开始快乐的一个月以后，这个但阳将军，那个独眼将军，就等于把一把钥匙交给回教的当局，告诉他们说，那这一座圣殿山主权是我们的，但治权是你们的，这一座山主权是我们，但是管理这个山是你们的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我们知道这个拉比就下一个命令说，所有的犹太人都不要到山上去敬拜，他们绝对禁止基督徒和所有这犹太人上去敬拜，如果你在上面敢祷告，他们一定有警察要来招呼你。所以我们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我们知道说，圣殿山就仍旧回到了阿拉伯的手里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如果主的预言要恢复的话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等到主回来以前，在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以前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这些事是哪些事？三件事：以色列回到他们的故乡；第二，耶路撒冷回来；第三，圣殿要重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事在主回来以前都要成就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耶路撒冷真的回来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主有没有预言这件事呢？有，我们很快来看一下《路加福音》第21章。《路加福音》21章，第20节：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，就可知道它成荒场的日子近了。这是指的主后70年，指的王国来说的。那时在犹太人应当逃到山上等等，我们就看24节：他们要倒在刀下，又被掳到各国去。一点都没有错，主后70年果然倒在刀下，而且被掳到各国去，从此以后就漂流在全世界各地。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的日期满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已经完全被毁，那换句话，无花果树怎么样？已经被咒诅了，果然亡国了。但是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无花果树重新发育长叶，那就是说耶路撒冷一直要被践踏，践踏到什么时候？1967年的时候。1967年的时候，你看一直被践踏，一直到什么？到外邦人日期满足的时候。那我们相信，如果今天耶路撒冷仍旧在以色列人手里的话，那就证明说外邦人日期果然是满足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到了1967年的时候，这件事情果然发生了。所以你知道，这个史伯克弟兄，他向来是不大相信千禧年，他是相信无千禧年。所以他认为说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人， 他认为说1948以色列回国这个不是政治上的一个巧合而已。但等了1967年以色列人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，他对兰迪勒又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弟兄，如果这件事真的应验了路加福音21章所说的话，那恐怕我们要修正我们的神学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神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。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读过，花了一个晚上就是证明给弟兄姊妹看，这个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不只指着那块地，也是指着圣城，也是指着圣殿来说。所以如果这个无花果树被咒诅，是指着他们亡国，指着他们漂流的，指着他们背井离乡被抛到全世界的各地，指着圣殿一块石头不留的一块石头，他们的家成为荒场。如果这件事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呢？又是个什么意思？感谢主，1948年，他们果然回到他们的故乡；1967年，耶路撒冷果然回到他们的怀抱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剩下的，从现在1947一直到主回来，我们要注意3件事，因为这些事成就要为了什么？都要在这个世代要过去以前，那就是指我们主回来以前，这不是40年，也不是70年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到了主回来以前，圣殿果然回到以色列怀抱。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读一段圣经，启示录第十一章。第一节，有一根苇子赐给我，当作量度的杖，且有话说，起来，将神的殿和祭坛，并在殿中礼拜的时候量一量。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，不用量，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，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。那弟兄姊妹，这42个月是指大灾难的时候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在大灾难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要被外邦人践踏多久？践踏42个月。所以这句话就证明说，在这个以前呢，耶路撒冷已经回到以色列的时候。所以你就这么清楚不清楚？如果一直是践踏的话，不可能是3个月，你算不出来3年半。3年半就表示在这个以前是回到以色列的怀抱。不过到了大灾难的时候，你看见以色列又要践踏3年半而已。所以这个话很清楚，很清楚。但是最稀奇的，在战士大灾难的时候，神怎么说？你要将神的殿和祭坛都量一量。这里的殿在希腊文有2个字，一个是指的至圣所和圣所说的，你们就是圣灵的殿，那就是指那个字所的。但还有一个字是指着摩利亚山那个整个圣殿广场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殿乃是指着摩利亚山，就盖在摩利亚山上的那个圣殿，那个不是指着新城里面的会堂说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圣殿只有一个地方，就好像以色列人回故乡只能回到他们故乡，不是乌干达，也不是南美，他们要回到神所应许的地方，他们的圣殿一定要盖在摩利亚山上。所以到了那个时候，你看见要将神的殿和祭坛都要量一量，弟兄姊妹，那个就指着摩利亚山上的那个殿所的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如果你访问耶路撒冷的话，你看见的不是清真寺，你看见的那是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敌基督要进到那个殿里，要坐在。你读圣经，所有在殿里面工作的人都是站的，没有一个坐，没有一个祭司是坐的。这里有一个人把他自己当作神，坐在里面。那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，敌基督就要出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些话你看得很清楚。虽然这件事情还没有来到，但是我们晓得，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句话里面所包括的是什么？包括3样东西的恢复。圣地的恢复，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；圣城的恢复，这是1967年的故事。现在呢，最后我们等着要看的，就是圣殿是不是要这一块石头又在另外一个石头上。 如果是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看见在我们的眼前，果然这些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着这个预言要应验，你发现这三个最难的是一个，你怎么可能在这个在阿拉伯人所占有的地方，你能够把清真寺毁掉然后再盖，是不可能。你知道这是最难的难题，你不可能，你今天你要在同样的一个地方，这样的有可能吗？所以现在为什么中东局势那么严重？中东局势这次的严重是空前的。我们知道二月份的时候，还有弟兄们奥克兰弟兄姊妹还想到以色列去，还有一般弟兄姊妹想到这个旷野42天。结果我们知道那个旅行社的人，他们知道那个局势是最严重，他们很快就取消掉，他们宁可赔钱都愿意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，自从以色列1948年以后，以巴的冲突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，这一次果然是非常严重。我们在报上所看见的不是很清楚，我们在报上所知道的很可能是错误的一个角度。但如果我们知道整个事情的这个始末的话，我们要明白，就是说果然照出圣经的预言，无花果树已经发芽了。那这个里面包括三件事情，在我回来以前这些事情都要完成。所以现在你读报纸，为什么现在中东有一个局面是非常非常紧张，如果大家稍微知道一点它那个紧张的情形，你就知道了，非常非常严重。你知道1994年以后，这个阿拉法特就不再流亡了，现在他可以回到他自己的故乡，所以他仍旧有他的周围的这个安全人员来保护他。在1944年流亡以前，流亡的时候，他手里一拿着一个机关枪。那么，自从1994年以后，他把机关枪交给他的随从，然后仍旧有机关枪，不过他自己不拿。但是不要忘了，你这两天你看路透社的报道，那第一次自从1994年以后，阿拉法特他出在公众场合里面，他手里拿的是机关枪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没有一个时候，自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，以色列这个无花果树发芽长叶以后，从来没有这么紧张的局面。原因在什么呢？焦点在哪里？因为阿拉法特宣布说，他不只要在巴勒斯坦建立巴勒斯坦国，是个独立的国家，而且他们一定要用东耶路撒冷来做他们的首都。这个东耶路撒冷就是圣经里面的耶路撒冷，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耶路撒冷要被践踏，一直到外邦日期满足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挑战不只是对以色列的挑战，也是对圣经预言一个很重要的挑战。那不止如此，他们在谈判桌上所要的不光是领土，他们所要的一面是领土，一面就是那个迦南地，就是迦南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们所要的就是耶路撒冷。那最后他们要的是代表，他说他是代表整个回教世界要的，就是圣殿山。那弟兄姊妹，一定圣殿山一定要回到他们的手里，这个谈判才能够成功。那如果不成功的话，他宣布片面立国。如果宣布片面立国的话，那么以色列就威胁说，他们就要并吞所有约旦河西所有的领土。如果这件事发生的话，那就是全世界的回教国家不会在那坐而不视，不可能在那看而视而不见。那最后的结果是一定是战争。所以难怪在7月份他们在那开会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克林顿很严肃的说，这一次的会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他即便到日本去开会，他延期去开会，后来还是没有结果。他说：“你们等一等，忍耐一下，等到我从远东回来，我们再继续开会。”最后还是谈判落定。原因不是领土谈不拢，这一次以色列答应把很多的领土还给他们。为什么谈不拢？我们读圣经的人就明白了，那个整个问题的焦点就是很清楚。那就在耶路撒冷和圣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愿意拿领土来换和平，因为他们要平安平安。 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他们真有平安吗？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候，我们打开报纸都是能让我们明白到底这句话，到底这个耶路撒冷就大给我们看见，说以色列给我们看无花果树要从发嫩长叶，这个代表啥？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就处在这样的时候，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我们下午要继续。那原因本来我是想我们会谈一点的，我们会继续谈别的，但是因为无花果树这件事情刚好发生在最近，而最近的局势非常的严重，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多给弟兄姊妹一些更深的认识，所以这样呢，我们就能够从无花果树果然得做一些很宝贵的教训，可以学习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候，那是你回来以前，我们不只看见以色列复国，我们不只看见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，我们不只看见以色列要回到他们的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他们的怀抱。主啊，我们看见你的应验，你的话语，你的预言一步一步走向应验。所以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但愿能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得到教训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如果这是你对于以色列的指望，岂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也是你对于教会的盼望？主啊，但愿教会能够是结果子，能是满足你心意。主啊，但愿我们能够从以色列身上学一个美好的教训，好让我们在你回来的时候重振你自己的见证，我们也能够在这里建造，能够成为你的名，好迎接你的回来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所有周围所发生的和你自己的话语都告诉我们，的确你回来的日子是近的。主啊，但愿我们在这里学习美好的功课，听我们祷告，靠主基督，可爱。